接入我们国金电信每周汇的电话会啊，我是国金。
好，本周呢，这个还是老样子，会由我先给大家来汇报一下整体电信我们这一周的这个最新的这个推荐和布局的一个思路啊。接下来呢，我们会分别会有这个风电、锂电和新能源能源啊，给大家来汇报这个各个子行业啊，这个这几个重点的方向，我们推荐的这个方向。那首先的话呢，我想这个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对于电信整体的这个一个观点啊，应该说最近这大家感受到这个创业板是连创新高啊，整个市场的这个风险偏好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升啊，尽管呢就是这个。大部分的这个投资主线还是围绕在科技和这个 AI 这条线上，但是我们说这个科技搭台，这个其他的这个板块应该也都有比较好的这个活跃表现的一个机会。所以呢，这里面就我们今年其实这周啊，其实从电信的这个角度来看，主要布局思路啊分两个大的主线。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风偏回升的背景下面啊，整个一个由这种产业的边际变化来驱动行情的一些啊新技术，包括带有一些主题属性的这个方向。那么这里面主要是几个，第一个呢还是这个锂电的这个新技术。那么前面几周的话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给大家来推荐这个锂电这边主产业链上的一些啊材料啊。电池在整体下游需求特别高景气啊，整个供应链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啊，量价齐升的这样一个行情。那么最近的话呢，我们感觉到这个整个锂电板块的这个行情逐步在向这个新技术啊，钠电啊、固态这些方向去做切换。那么这个我刚才提到，就是这类行情呢，可能更多的是由一些产业边际变化来驱动的，大家可能对于股票的估值就没有那么的这个在意。你比如说像钠电啊，这个一季度整体的这个行业出货是同比3倍的增长啊，宁德也是给出了比较积极的指引。那么另外呢，就是固态啊，包括钠电这块，下周一方面宁德的这个科技日啊，再加上这个五月份这马上深圳 CIBF 展会又会召开啊，所以整个的这个锂电新技术这块的相关催化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这块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重点关注啊，我们待会也会有锂电的分析师给大家来做系统的一个汇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商业航天或者说太空光伏这条线，那么这里面的话呢，尽管就是出口链这边啊，这个受到最近大家讨论的这个关于设备出口受限这件事情啊，可能是有一定的这个压制啊，但是反过来说的话呢，我们觉得股票在这个位置上啊，对于这种出口设备限制的这个情况啊，也已经预期的相对比较充分了。那么后面可能就要等一等啊，五月份这个中美的这个领导人这个见面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不是在这块会有一些积极的变化？但是呢，这个除了这个海外这边需要等一等之外啊，这个其实商业航天火箭这边啊，国内和国外其实最近催化是。非常多的啊，包括这个上周的这个国内的这个航天局开的这个航天日啊，里面对于今年的我们国家的一些卫星和火箭的这个发射计划，其实给了非常一些清晰的一个指引。然后这个马斯克那边的这个星舰第三代的这个助推器啊，上周也是完成了这个全量点火的一个测试啊，所以整个的这个 V3 星舰的发射也是临近的啊，所以整个这个火箭这块应该说最近的一个进展，包括后续的催化还是比较多啊，所以这块的话呢，我们觉得股票其实也调整了蛮长时间，那么包括一些卫星的标的，包括一些这个核心的设备和辅材，我们觉得逐步也进入一个。布局的窗口，那么可能在这个中美访华之前美国总统访华之前啊，这个板块可能又会有一些蠢蠢欲动的这个表现了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还是围绕 AI 这边跟我们电信相关的，主要是电源和液冷。那么下周这个谷歌的这个 Cloud Next 大会啊，可能也会对于相关的这个高功率芯片的这个发布啊有一些这个催化。那么随着芯片的功率增加啊，这个相关的这个液冷的这个逻辑其实也是比较顺的，而且今年很多中国的这个液冷的供应商也会进入真正的这个放量一年。那这里面像森林环境啊、科创新源这些公司啊，我们也是建议这个重点的去关注。啊，这是 AIDC 这块。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这个SOFC 啊，固氢化燃料电池和氯氢铵醇这块。那么上周其实也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催化啊，甲骨文给迪翼追加了2.8吉瓦的一个大单。那国内这边的话呢，发改委也是再一次开会，重点去提了这个非化石能源的这个非电利用这样一个表述。那么这个其实也是继去年十月份能源局提出来这个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之后啊，第二次在这个比较顶层的这个层面上去提到了这个非化石能源的非电利用这样一个表述。那么所谓的非电利用，本质上就是这个把可再生能源变成氯氢铵醇的这个方向啊，所以待会我们也会。有氢能的分析师给大家去做这块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分享。那么这是一个主线啊，就是整个的这个高峰天的一个情况下啊，由边际变化驱动的这种带有主题性的或者说是新技术方向的这些行情啊，这是一个主线。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做持续推进的，而且在这个市场这个比较活跃的情况下，我们觉得也很有可能能走出比较强的这种这个独立行情的啊，就是这个。一些传统子行业内部啊，这个子行业是比较传统的，但是呢，这个它公司啊自身的这个基本面非常扎实，并且持续在边际向好啊，并且能够展示出极强阿尔法的这种标的。那么这边的话呢，我们重点三个标的核心是这个大金重工啊、爱旭股份和思源电器啊，分别代表了风电、光伏和电网设备里面的这个强阿尔法的公司。大金重工的话呢，上周我们也是跟大家聊的比较多啊，周四早上开了这个重点电话会去做给大家做更新。那么这个。公司在欧洲海风安装这块啊，上周是完成了最最核心的这个硬件和软件资源的一个落地啊，包括这个第一艘安装船，包括这个第一个这个技术的这个咨询的这个合作啊，然后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大海中战略啊，也是这个越来越清晰的这样的状态。那么之前的话呢，大家其实对于大金在风电板块里面相对比较高点的估值，其实有一定的这个顾虑的啊，觉得这个后面空间到底怎么算？那么随着这个欧洲的安装业务，包括大海中战略这个逐渐清晰，那么公司未来的这个利润和市值空间啊，我们觉得是也变得逐渐清晰起来的。那么整个的空间感还是比较强。待会儿我们也会有风电的分析师来给大家做再做一个对大金远期空间的一个详细的汇报。 第二个呢，就是我这边想这个本周再重点更新一下这个爱趣这边的一个情况。那么爱趣呢，其实上周我们前面几周其实也跟大家提过几次，就是整体上还是觉得 BC 今年这个有点这个受到高银价的这个影响，优势放大是比较明显的啊，整个的这个市占率啊，包括超额利润的这个兑现应该是比较清晰的。那么上周其实爱趣也是有比较多的这个催化啊，一个呢就是它公告了这个要通过这个花6.65亿啊，把两个老旧的这个 PERC 脱钢产能啊，通过技改成这个 BC 的这个产能，而且在下半年就会开始陆续的一个投产。另外一个呢，就是之后过了2天，又是公告了和高瓴太阳能在 BC 领域再做了一个产业链互补的一个战略合作。那么这件事情的话呢，这个我们觉得其实当时市场上讨论的人不多啊，我看了一下，可能点评的机构除了我们之外也不是特别多。那么我们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挺说明问题的，就是今年整个光伏行业大家都知道，这个整体开工率其实非常不足啊，各家这个主产业公司也是普遍以这个收紧资本开支、勒紧裤腰带为主要的这个经营策略啊。那么在这个状态下，这个爱旭去做这样一个逆势提升产能的这样动作啊，我们觉得很明显也是这个能够从侧面去验证，就是今年整个 BC 的产品啊，它的这个需求其实是非常旺盛的。所以这里面的话呢，我想借今天这个机会，就把爱趣整个的这个逻辑推演和我们最近的一些跟踪的验证给大家做一个梳理。那么首先呢，就是从逻辑推演的角度来说，为什么我们今年推荐爱趣？一个呢是因为这个。这有几点啊，就是从逻辑的角度去说。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BC 的这个组件啊，相比其他的技术路线啊，不管是 TOPCon 也好，这个 EGA 也好啊，它在不影响正面效率的前提下啊，不管是你仍然用银的路线去降低银用量，还是直接用这个铜类的这个电金属去替代啊，它相比其他的技术路线都是更容易实现啊，这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前提。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当前的这个高银价的背景下，尽管高点回落了不少，但是其实最近也有一些这个持续的反弹啊。那么相比低位啊，更不用说了，还是涨了1倍多这样一个幅度。那么这个少银的这个 BC 组件，或者说是用铜互联的 BC 组件，它的成本优势是非常突出的。那么这个我们自己简单的一个测算，就是说这个用银的 BC 目前可能至少是比这个用银的 TOPCon 能够成本上有5分钱左右的一个成本优势。那么用铜的话呢，可能这个优势会达到近1毛啊，这个优势其实非常大。那么这个。这样一个优势呢，可以让爱趣在原来就有传统优势的这个屋顶分布式市场去实现一个更高的这个超额盈利同时呢，也能够这样的一个成本优势也足够让它去快速突破集中式地面电站的一个市场了那么这个都是帮它市占率和这个单位盈利的一个提升是有很明显的帮助的。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从这个产品推广的角度来说，就是像这个非银金属化这类我们说在光伏行业里面跨越式的技术迭代，那么终端客户从接受的这个角度来说，他其实非常看重你企业的这个历史突破业绩的。那么爱趣的这个铜互联的这个 APC 产品在22年的时候就已经正式量产，那么到现在3年多的这个时间下来积累的这个出货业绩其实非常丰富的，那么这个其实对它推广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当然像隆基这样的，就是虽然这个产品上没有太多的这个历史出货业绩，就我们说贱金属的这个产品，但是毕竟这个公司的这个资产负债表足够强这个足够强劲，那么给客户带来这种兜底能力的这个信心其实是比较强的所以隆基应该推广起来也有一定它的优势但是爱趣的这个出货量的这个大量的这个业绩的积累是它一个非常独有的一个优势。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之前在年初的时候，爱趣花了 16.5 亿去获取了这个 Maxon 5年的这个专利授权，那么摊到未来的这个出货量当中，每一瓦的这个成本增加就是1分钱左右，那么这块的话呢，对它海外市场的销售我们觉得也会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那么这是四个我们从逻辑的推演去角度去讲。那么另外呢，我们就从跟踪验证的角度来说第一个呢，就是从年初以来国内的这个 BC 的一个组件招标，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就是目前这样的成本优势它这个足够去进一步进军这个地面电站市场了。那么我们知道国内的这个央企的招标基本上都是针对的这个地面电站的这个需求。那么年初以来我们统计央国企的这个 BC 组件招标规模已经超过了这个12个吉瓦这里面6.4个吉瓦是 BC 的独立标准，另外6个吉瓦是这个他们不明确技术路线，但是叫做高效的标段。那么在之前这个6吉瓦的高效标段里面，中标排名前4的这个企业当中，有3个都是 BC 的产品那么这个12.4个吉瓦的这个 BC 的这个招标，已经远远超过了25年全年4.3个吉瓦的这样一个总的招标规模。那么另外就是像在今年中国电建4个吉瓦最大的这样一个 BC 组件的独立标段当中这个爱趣的中标排名也是排名第一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从这个招标的这个验证角度来看。第二个就是说从这个价格表现上来看今年一季度这个尤其是在这个伊朗战争爆发之后的3月份，欧洲的这个分布式组件的需求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这个暴涨，那么整个价格也是在持续上涨的。那么根据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个欧洲的头部的光储产品的一个在线交易平台的数据，那么三月份的这个组件价格上涨过程当中 ，BC 的涨幅是最大的环比2月份是单月涨了10%的一个价格。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爱趣的3月份的单月的这个销售排名也是大幅提升到了这个第3名在2月份之前它都不。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在前5名之内这个三月份直接提到第3。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最近几个月也持续看到爱趣在欧洲的这个地面电站的这个订单也已经接到好几个百兆瓦级别的这个订单了所以整个的这个在欧洲市场的这个价和量销售这块也是持续的在这个去比较优秀的一个状态。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上周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阿联酋的外贸部和中国的商务部啊，在北京开了一个这个中阿企业推介会。那么在这个推介会上的话呢，艾旭也是现场签了这个1.5个吉瓦的订单，去辐射整个这个MENA 地区，就是中东和北非地区。那么现在全球看起来的话呢，整个中东和北非地区应该说是增速最高的一个光伏市场啊。所以整体上来看呢，这个艾旭的这个 BC 产品销售啊，是在欧洲、中国和这个新兴市场啊全面开花的这样一个。一个状态。那么再加上刚刚讲的这个国内这边做一个产能的一个技改的提升也是从侧面去验证了就整个的这个需求对 BC 的产品对艾旭的产品是非常非常旺盛的一个状态。那么从这个盈利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最近跟踪下来，公司三月份的这个经营端的盈利应该是有很大的希望已经实现扭亏为盈的就是这个如果说不考虑一些汇兑的这些因素的话就是简单的把毛利减掉费用基本上三月份应该是已经经营端转正了。那么后续这个应该说逐月度去改善的一个趋势是非常清晰的。我们简单去测算的话，如果按照今年公司20吉瓦的这个所谓的出货量，那么这个假设友商的这个 TOPCON 能够逐渐修复到盈亏平衡的话，那么艾旭的这个年化利润是可以达到15亿以上的，那明年整个盈利弹性可能会更大是接近翻倍的一个，往25到30亿去看的这样一个展望。那么现在的市值的话呢，基本上在300亿出头我们是做一个底部的一个重点推荐所以最近的话呢，这个艾旭其实在整个光伏这边我们是一个比较独立推荐的一个标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讲的这个，一个是这个市场风偏回升情况下的一个边际变化驱动的新技术和主题性的一个主线，另外就是极强的阿尔法的标的，大金重工、艾旭股份，还有这个电网里面的这个私人电器那以上就是我这边本周给大家汇报的一些内容接下去我们有请这个风电的分析师彭志强给大家再来这个具体展开一下关于大金重工的这个远期空间的一个测算和当前时间点我们的一个推荐有请志强。
好的，谢谢姚老师，我是国际电信的风电研究员彭志强。首先先简单汇报一下，就是这周整体大金的这样一个公司的这样一个大海工战略落地的这样一个进展。那一个是的话，在本周一的话，和振立海洋工程师签署了一个欧洲市场海风电安装船的这样一个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然后依据这个框架协议的话，是会为振立的这样一个海光安装船去提供这样一个欧洲的定制化适配改造。后续的话，通过这艘船的话，先去接一部分的这样一个欧洲的这样一个海上风电安装的订单。那预计的话，相关订单的话，最快可能会在这个月月底，或者说是下个月去完成落地。然后其次的话，在周三的话，是和挪威的一个比较知名的这样一个海上风电的工程技术服务商 Ramstand 去签署了一个战略的合作备忘录。那这家挪威的技术服务商的话，整体是成立于2023年，但是在过去几年的话，整体在海上风电的这样一个技术服务工程技术服务上的话，整体的这样一个服务的这样业绩是比较多的。那过去几年的话，是先后参与了包括 Dogger Bank， 包括Eastern Engineer Three 这些比较重要的这样一个欧洲的海上风电项目。那整个项目执行当中，为整个的项目的开发商包括供应链企业去提供包括供应链竞标、安装规划、港口选择以及物流规划这些服务。那除此之外的话，在周四的话，公司是举办了这样一个盘锦的大海工战略的这样一个发布，包括调研活动。那整体的调研结果的话，我这里也简单汇报一下。一个的就是后续的整体大海工战略的话，主要的实施主体是唐山的这样一个陶飞电二期。那这个基地的这样一个建设的话，基本上已经在今年春节前开始启动，然后预计的话是在今年年底投产，然后2024年是达产。预计整体的这样一个产值是实现一个200亿元的这样的产值，然后预计总共将生产一个是海风基础，另外一个就是船舶的这样一个制造。那唐山陶飞电二期目前预计是要挖两个就是比较大型的这样一个船坞，那就是主要前期的生产是围绕两艘这样一个自持的这样一个海风安装船去做生产。然后这两艘风电海风安装船的话，目前从设计层面上来讲的话，基本上已经完成，然后预计是从今年年底的话就开始前期的这样一个模块生产，然后最快的话是2028年去投产。然后从目前来看的话，整体欧洲安装这块的不管是实施主体还是安装订单，整体都已经进入一个洽谈的这样一个阶段。同时的话，在整个调研交流过程中的话，公司是给了一个今年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个订单指引。那欧洲海风这块的订单的话，大概是200亿，然后船舶这边的话是300亿。那这些内容的话，其实在过去几天整体的话，基本上市场上也基本上有在基本上市场上大部分人也都清楚。那这里的话简单汇报一下，就是我们对于公司的这样一个简单的，就是我们和对于公司的比较独特的这样一个市场观点。首先其实从整个欧洲海风市场的这样一个情况来看的话，我们就觉得公司现在其实是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战略决策的这样一个阶段。首先如果从整个欧洲的这样一个海风需求规模来看的话，其实2026年到2030年整体每年的这样一个海风装机量基本上是在7到8吉瓦左右，整体的这个增速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但是从2031年到2032年的这样一个装机规模来看的话，根据我们目前对于各个项目的这样跟踪，会来到一个11吉瓦以及14吉瓦的这样水平。同时从这两年，从这样一个欧洲各国的拍卖情况上来讲的话，我们觉得31和32年的这样一个后续的并网装机量还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上修的这样空间。 啊，那就是整个海通需求规模就可以看到，从31和32年来看的话，它的这样一个需求相比于26年到30年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速。但是从目前整个欧洲的这样一个供应链扩产的这样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就是根据我们的这样一个跟踪，整体本土的这样一个供应链扩产的动作幅度在这两年来看的话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守，或者说是在大部分环节而言都是基本没有的。然后有明显扩产的动作的话，主要还是集中在安装盘这个环节，但是实际相和远期的这个需求相比来看的话，也其实偏保守的。那这里面的话，我们认为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一个就是从经营层面，对于欧洲本土的企业，尤其是对于管装这个环节的企业来看的话，可以发现就是在经历就是上一轮21到24年的这一轮扩产周期之后，对于本土的企业，他们的这个新产能的投资回报，其实是低于他们的这样一个预期的。那这一点的话，可以通过就是最近披露年报的这样一个欧洲管装龙头 Safe， 包括就是这一周披露年报的这样一个海德集团，可以看出来，那整体今年的这样一个两家公司的业绩，相比于他们21到24年的那一轮扩产的这个资本开支，基本上如果按照这样一个比例去算的话，投资回报周期都是在10年以上。那第二点的话，就是从欧洲本土的这样一个供应链企业的历史扩产情况来看，尤其是21年到24年的那一轮扩产周期，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对于欧洲本土的企业而言的话，他们只有当拿到非常具备确定性，同时也有一定规模的这样一个订单之后，才会去进行扩产。但是从我们刚才提到整个欧洲海风需求的这样一个趋势来看的话，32年的这样一个装机会实现一个明显的放量，但是转化到订单的这样一个放量的话，实际上是差不多在28年会去做逐个体现。所以说如果等到欧洲的本土企业他们去扩产的话，实际可能就要等到8年后再去扩产。那综合这样一个市场条件，可以看到整体欧洲本土的这样一个供应链企业，它的扩产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但是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欧洲友商的这样一个保守的扩产幅度，我们觉得是刚好给了大金在这样一个欧洲市场去进一步大展拳脚的这样一个战略时间空间。那随着公司的这样一个目前比较前瞻的这样一个产能扩产落地，包括后续如果整体欧洲海风的需求beta 如我们的预期去落地的话，我们是认为公司能够在欧洲包甚至来说就是在全球的这样一个海风市场去实现一个更进一步的发展的。同时在公司的这样一个比较前瞻扩产的这样一个动作下，对整个欧洲的这样一个海风市场的beta，我们觉得也是无意中是在进一步的这样一个加强的。那在这样一个条件下的话，我们其实是看好的是公司这一轮大海工战略的这样一个实际的规划落地。那按照比较乐观的这样一个预期去看，考虑到就是如果假设2032年的这样一个欧洲海风市场的装机规模来到一个15吉瓦的这样一个水平，那按照公司我们预计在整个市场上占40%的这样一个管装环节的市占率，那对应到公司的这样一个基础的需求规模大概是在6吉瓦，转化为这样一个管装的这样一个制造的这样一个生产量的话，大概是在80万吨左右的水平。同时考虑到这80万吨后续随着这样一个自由运输的这样一个占比提升，包括漂浮日产品在结构当中占比提升，以及后续港口码头服务的这样一个订单的占比提升，我们觉得整体的单吨净利还有望就是进一步提升。那我们简单测算一下的话，按照比较乐观的这样预期，能够从现在的这样一个5000元每吨提升到大概9000到10000元每吨的这样的水平，那对应这样一个海工的业绩能够提供70到80亿元的这样一个业绩。那除此之外的话，就是船舶以及海工安装这边。那船舶这边的话，从目前的订单来看的话，预计今年能够新签大概300亿元的这样一个船舶订单。那反映到30年的这样一个安装交付的这样一个规模来看的话，我们预计会在150到200亿元左右。那按照目前公司给的这样一个10%到20%的这样一个净利率去假设，那对应船舶这边也能够贡献20亿元左右的这样业绩。那除此之外的话，就是海工安装船。那安装船的话，目前预计的话，一艘是郑利的这样一个改造的这样一个船，另外两艘是公司自持的这样一个船。按照目前公司给的指引的话，就两艘安装船的话，在30年的话，预计也能够提供就是20亿元左右的这样一个业绩。那综合加起来的话，往30年去看，按照一个比较乐观的这样一个业绩假设，是能够算出来一个100亿元以上的这样一个业绩水平的。那综合来看的话，对应当前的这样一个 PE 的话，是差不多只有4到5倍的这样一个水平。整体的话，公司远期的这样一个空间，包括后续的这样一个战略落地的这样一个确定性，我们都是积极看好。那整体的话，还是维持一个风电这边首推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投资建议。那以上的话就是本周风电这边汇报的主要内容。以上。
对，好的，谢谢志强啊，对大金这边的一个具体的分析，应该说大金这块我们跟的还是比较紧啊，然后整个的这个各方面的数据提高方面都是比较详细的啊，所以投资者如果感兴趣的话，也欢迎跟我们国金电信的这个风险分析师做进一步的沟通。那接下去的话呢，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锂电这块啊，那么这个最近的这个关注的重心可能从主产业链的这个高景气啊，转向了一些边际变化比较多的钠电啊、固态这些新技术的一个方向，那么后续的这个催化剂也比较多，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个锂电的分析师陆文杰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汇报。
各位投资者下午好，我这边是国金电信的研究员陆文杰，然后我今天主要围绕新技术这一块做一个更新，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就是从这个现在是4月偏中下的一个位置，往后去到5月这个时点去展望的话呢，就首先因为我们之前可能反复强调的关于景气度的，包括说业绩非常好的这个锂电的主产业链，其实过去一段时间也有比较好的表现嘛。那么相对来看，其实很多新技术相关的这个板块，你比如说固态也好，比如说钠电池也好，其实大体上还是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位置的尤其是固态，尤其是固态。那么从历史上看的话，这4月近5月的话是有可能会在这个业绩期的这个中后段或者说业绩期结束之后进入一段因为事件催化或者说因为这个技术进步带来的一些这个主题式的一些机会所以在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就是在周五整体锂电新技术，不管是钠电、佛铜还是固态电池这几个能这个讲得上名的对吧？主要的这个新技术的方向，其实都呈现出了一定的这个表现从股价层面也有表现。所以我们就有这个机会呢，还是来阐述一下整体新技术一块近期的一些变化，以及后面可展望的一些催化了。那么从近期的一些这个行业催化上来看呢，其实钠电和固态呢还是都有一些自己的催化那么可能钠电的催化更多一些。那么像这个过去的1个月时间之内有两个很重要的事件，那么一个是福利电池的这个 CEO 何龙是表态储能要发展，那必须要考虑钠电池。那像那个宁德时代的董事长曾毓群呢，也表态说钠电后续有望替代30%到40%的现有锂电池市场那么都是两个头部的企业在钠电的一个全新的一些表态但这些表态的话，我们感受下来是非常的积极那么固态这个层面的话呢，像这个这个月的4月8号国内的半固态电池的龙头企业新潮能源向港交所递交了 IPO 的申请。从中的话呢，从这个招股书来看的话，公司也有相当多的一些市场的拓展尤其是在一些这个乘用车车型以及这个储能这块都有一些明确的拓展，那么也是能够看到整个半固态电池在商业化的一个积极的探索。那么我们去展望后续的潜在催化的话，像4月21号的这个宁德的科技日宁德的科技日，4月25号的北京车展，以及5月13号的这个深圳的CIB。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F 的这个电池展那么往后去看的话，从下周一直到下个月，其实都有一些密集的催化来发生那有的是在新技术的发布，对吧？有的就是一些车展和这个电池展的一些展会。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去年的固态电池的行情的启动其实主要还是基于 CIBF 展上的一些超预期的一些这个公司的进展一些布局，对吧？最后后面引爆了整个市场所以说我们针对于后续的这个催化的这个数量上是有然后我们会持续的跟踪后续的一些产业变化那么我们大致梳理一下当前的这个锂电三个新技术我们大致阐述一下当前的一个观点。那么首先是钠电池钠电池的话，因为钠元素它在地壳中的这个储量是锂的400到1200倍这个蕴藏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同时的话，它的原料成本呢，仅是锂的这个1/50我国目前的这个钠的资源呢，是自己自足的那么如果说能够把钠电池有效的发挥起来那么可以降低整个对锂资源的这个依赖因为锂资源其实很多品位比较好的这个资源是出在海外国内的一些这个尤其是一些锂矿，它的品位也确实会比较低一些所以说为了长期的这个因为整体下游，你不管动力电池也好还是储能电池也好未来面向的这个市场还是一个极为广阔的市场那么对于锂的这个需求也是非常之高那么如果能够把钠的相关的这个电池的技术开发到位能够把钠资源利用起来，那么其实未来可以充分的去降低锂的这个依赖风险。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呢，这个技术本身是具备有长期的战略意义长期的战略意义。那么从行业目前发展的境况上来看的话呢，我们根据中科海大公开这个信息的一些言论的发表那么在2026年的一季度钠电池的电芯成本呢，已经是可以降到 0.35到0.4元每瓦时，那么它与磷酸铁锂电池的价差呢，可以缩小到这个0.1到0.15元每瓦时啊。整体的这个虽然来说还没有做到比磷酸铁锂更为便宜啊，但是整体的性价比提升的趋势啊还是持续的在这个向上的啊。那么从下游的市场上来看，那么25年的钠电市场啊，其实大头还是以储能为主，然后辅以一些轻型动力啊。那么在乘用车上的话呢，其实相对来说应用是比较少。那么在到这个26年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最近期像宁德时代、德意志的一些表态，那不管是在动力一侧还是在储能一侧，相关的啊几代的这个钠电池的产品都已经在紧锣密鼓的开发之中了啊。我们相信今年也会有更好的更全面的一些产品推出，那么也能够看到可能对应的一些实际的车型的一些落地啊。所以说今年的话，整体上来说，车这个市场相较以往可能又会更多的会被打开打开一些这个需求。那么我随着车也好或者储能也好，我的这个初步的规模如果能够慢慢放起来其实也非常有利于整体行业这未来2-3年时间的一个产业内规模化的降本啊。所以说呢，就今年我们觉得说钠电是有望见证出来更多的一些应用场景啊，也能够可能实现一个最初步的一个规模化的一个水平啊。那么这是这个钠电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从钠电的这个投资标的上来看的话，我们其实主要还是围绕在像这个电池这一侧的维科技术普利特包括说传艺科技以及在这个材料这一块我们首选的是铝箔铝箔相关的鼎盛新材和万盛新材。然后在这个钠电正极这一块的主要围绕在像荣百科技和振华新材这样的企业负极这一块的话，重点去关注一下中科电器也就是围绕在钠电相关的一个目前的状态和这个标的的一个推荐。那么第二个我们主讲一下硅电池硅电池的话呢，其实从近期的一些像新界能源也好双灯青桃这些进展上来看呢，整体的半固态电池目前在低空 3C 电路工具、储能等领域都有落地应用。那么目前整体的产业是处在了一个更为广泛的商业化的探索因为我们可以明确的感知到呢，在半固态电池基于性能的不同划分，对吧，比如说这个240能量密度或者是300能量密度，对吧，或者更高一点的450能量密度这是不同这个等级的性能的半固态的产品都有很明确的一些企业做出了相关的产品的布局和量产的推进了所以说它的产品矩阵呢，我们认为说已经初步形成那么目前来看，今年或到明年其实都是很重要的时点去验证不同的领域的这个市场，对吧，面对不同的这个价格带半固态电池到底以它的这个安全性，以它的这个一定程度的性能提升能够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市场的接受度这是我们去重点需要观察的事情。那么从目前来看，整体的这个市场打开的趋势还是非常向好的还是非常向好的随着可能这未来的2-3年或者3-4年的时间，如果半固态电池能够在这个多线市场，对吧，都有全面开发的一种态势，那我们相信这个规模的起量产业化的产业链的降本这些事情也会这个如期而至那么就能进一步打开整体半固态我们面向更长远的未来它所能够占据的一个市场的份额和的地位这个根据这一两年的这个整体市场的态势，我们可能对于后续的更长远的也能抱有一些更好的一些预期当然这个是一个需要持续来观察的事情。好，那么围绕在全固态电池这一侧的话呢我们这个可以看到这个行业目前还是逐步从一个中试线的阶段迈向一个量产能力的形成那么像下游的一些车企，比如说吉利或者长安等等，是预计在26年就要开展装车的测试的产业呢还是继续会沿着技术和工程这两个方面持续的向前推进当然我们认为说全固态电池它的自身的很多性能的突破，你比如说尤其是要实现出来能量密度400以上，对吧，同时能够兼顾一个还不错的循环和安全的话整体的这个性能这种要求还是这个挑战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一方面本身我处在实验室或者中实验的级别当前的这个全固态电池还要继续奔着更高的这个产品性能去我们认为是说这个相对一步一步扎实的或者不那么快的向前推进另一方面的话就是在今年也要实现出来这个产品在整个量产线上的整体工艺能力，对吧，工程能力的这个初步的一个实行和落地所以说我们觉得说全固态电池呢它的整体的发展首先我们其实还是觉得它道阻且长它的整体的发展和性能的迭代是一个非常可能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它需要不断的通过各种的实验仿真 来试错，来调配具体的这个配方，对吧？以及说结构啊，这是一个慢工出细活啊，拉长看是一个这个科研上的持续的突破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过程啊。那另一方面的话，也是从这个它也将慢慢从实验室，对吧，转移到具体的这个量产线和具体的效用场景，也会开始进入一个初步的这种量产能力的形成和商业化的探索，对吧？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来看啊，整体的全光电池在不管是在这个材料在配方本身，对吧，在性能本身，还是在于说工程化都还是有很大的向上的这个提振的一个空间这也是这个今年非常核心的这个发展的一个主题全固态目前的一个状态那么从整体固态电池的一个这个投资标的上来看的话，我们重点的话还是会关注到像设备这一侧的这个宏工科技纳克诺啊、林哥科技利通科技以及包括像材料这一块的这个夏屋新能、中医科技等等这么一些核心的标的。那么第三个方向的话就是复合铜箔，因为复合铜箔我们简单来讲的话，它是通过将传统铜箔里面三分之二的铜换成了这个 PET 或者 PP 的塑料来实现降铜降本是一个长期的降本方案。那么从今年来看的话，15规划里面在这个电池技术这一块里面明确提出了要加快复合集合体的技术攻关。那么从行业层面来看这半年以来英极滚方案和全金属极耳方案的重大突破呢，也使得整体下游大客户的接受度有明显的抬升那目前来看这个行业内做复合铜箔的产品的企业也有获得头部企业的技术授权。那么从今年的这个车降铜的一些诉求或者说以及对吧长远来看整个电池降本的一些诉求来看，我们觉得说今年这个时间点复合铜箔迈向产业化的确定性也会比较高那么复合铜箔这一块的核心标的我们建议主要还是关注到的是像这个产品这一侧的胜利精密、普泰来英联股份和保密科技设备这一侧的话主要围绕水电镀的设备更多的关注在于三氟新科和这个东威科技那么这是复合铜箔相关的一个机会所以以上的话我们就针对于在整体风偏回暖之下，也是在各种的事件潜在驱动或者说未来潜在的这种大会的催化之下可以关注到的锂电新技术的机会，对吧？我们从钠电池、从固态电池、从复合铜箔这些方面都大体再重新阐述了一下目前行业所处的状态以及可以关注的核心标的谢谢各位投资者的这个倾听我本场的汇报就到这边。
好的，谢谢文杰，对这个锂电这块新技术的一个逻辑的梳理和标的的一个推荐。那接下去的话呢，我们有请我们团队的这个氢能分析师唐雪琪给大家汇报一下本周氢能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变化，一个是这个BE 接到这个 Oracle 追加了大单之后股票当天也是大涨了有20%多，然后国内这边的话呢，发改委也是再一次的这个重点提了这个关于非化石能源这个非电利用的这样一个指引。那么接下去我们有请这个氢能分析师雪琪。
好，老师，各位投资者下午好，我是国金氢研究员唐雪琪。那首先先来聊一下 Oracle 这个事情就是在这周 Oracle 对 Bloom Energy BE 再下了 2.8 GW 的这个订单，这个是已经签约初始的 1.2 GW， 其中已经签约的 1.2 GW 已经启动了一个部署，这个是属于是 Oracle 继去年7月24号第一次小规模采购BE 的这个 SOFC 的产品作为数据中心电源发电以后又一次的大规模复购，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核心就在于这科技的 CSP 下场用真金白银进行了投票， SFC 是成为了 AI 基础设施核心电力解决方案之一，而并非之前大家口是担忧的这个需求是不是一个短期性的一个试点现在看来的话，其实整个行业的认可度还是非常高的。 Oracle 这个事情相当于是激发了产业对于就是解除了产业对于 SFC 在作为核心电源的解决方案的这个疑虑，所以整体行业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整个市场空间需求包括这些疑虑都通通打消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而且尤其呢这个Bloom Energy 的这一块 SFC 它是可以直接采用800伏的直流电源输出，而且可以采用热电联产，也就意味着其实不需要 HVDC 这些就是交电流器的这种大规模的转换，其实在这种收费电方面呢也是节省了这种大量的我们说这种资金也好，这个成本也好是有节省的，所以在这种运输层面包括发电的这个电力运输包括发电效率这个层面还是有很大的提高的就是这个事件。那同时呢对于 BE 来说，其实这家公司短期的业绩支撑还是非常明晰的，不缺需求。那一方面是今年有几个明确性的订单要做，一个是今年一月份 AEP 就是美国电力公司又下单了$26.5亿的订单叠加这次 Oracle 下的 1.2 GW 以及后续达到 2.8 GW 的意向已经很高了，这整体来看的话是能往这个3到4 GW 以上去看。而且根据公司25年的财报披露，整体公司累计的积压订单是一共达到了200亿美元， 所以完全后面是不愁卖，这个是需求的。后面就是产能端来看的话呢，今年还是预期将年产能从1G瓦翻至2G瓦，而且是随时上修，因为从用应商这边呢是能够清晰的认知到 BE 预计在后面2024年到2028年至少要往这个4到5G瓦以上去上修的，只是等待公司在正式层面上的一个宣布。同时呢，在业绩端，今年 BE 也是对营收的指引上调到了30亿到33亿美元，同比要增长58%，所以业绩兑现的路径非常清晰。那对于这个整个行业来说呢，我们再重申一下核心的逻辑，就是 AI 数据中心呢是 SIC 中短期的最强催化点，就是包括像这个Oracle 的一个催化，以及未来可能性的继续更多的这个北美缺电的大背景下，这个大量的 CSP 大厂进一步的下单是会带来进一步强催化。但从远期来看的话，这个并不是终点，因为核心驱动力还是这个产业的核心驱动力还是在于这个借助 AI 数据中心2到3年的高景气需求窗口去实现一个快速降本。那此时呢，就是如果是降本由现在3000瓦3000美元左右往1500到1600美元每千瓦去降的话，那这个此时的整体发电成本将与燃气轮机，也就是 CCGT 涨价前的一个发电经济性进行一个持平。而考虑到美国天然气发电占比是接近45%，而工商业发电才是 SIC 未来更大的远期生产空间，所以市场层面的话，借助 AI 发展以后，就是一个是边际外溢的效应直接变成新兴成长的一个行业发展天花板是非常高的。所以后续重点一个是关注几方面催化，一个是BE 层面的新签订单增长进一步更多的大厂来下单，第二个呢则是扩产的公司去宣布的扩产计划，包括利润率的提升。所以推荐的方向层面呢第一是这个 Bloom Energy， 同时呢包括像 BE 的产业链层面能够这个受到 BE 整个扩产也好，这个订单也好增长的规模的直接性的利润带动。所以推荐的公司包括国内 A 股方面这个春晖智控、三环集团，包括金泉华和振华股份这些包括国内还有一些相关的这种做 SIC 以及 A 股的映射标的，包括这个潍柴、易时通还有国富新能这些相关的。那这个呢是SIC 相关的层面的一个更新，就我们认为在 Oracle 下单了以后，整个行业是进入了下一个高速成长的一个区间其次呢就是这周发改委又提到了非电领域应用规模的一个倍增，是说这个非化石能源10倍倍增行动，是以2025年为基期，2035年为终点，目标为实现供应规模的这个倍增。而其中呢，去积极推进非化石能源的非电利用是被列为了5大重点任务之一，而且这个里面是明确了要去开展绿电至氢氨纯等重大技术的这种研发攻关。所以氢氨纯的产业层面其实又再次不断的迎来了顶层政策的一个催化。那尤其是这个非电利用层面作为这次倍增行动的重要增量，像是四五末的话，我国的化石能源消费其实占比是差不多达到了 21.7 左右。如果我们是按照刚刚提到的这个倍增的目标这个去进行测算的话，那到35年至少这个非化石能源的消费比重是有望要提升到40%以上的。而这一块新增的目标呢，基于我国现在的碳排放双控，是不太可能是由化石能源就是这些传统性的就是石油啊、天然气，包括还有这些去贡献了。那这些增量部分，那就是相当于是脱碳的、低碳的，或者这是绿色的能源去运用。其实核心就是在于这个氢氨纯方面会有大量的一个增量，而且尤其随着这个新能源装机持续的攀升，电力的消纳压力也加大，像非电领域应用的氢氨纯也可以作为去破解这个消纳的瓶颈，从而去带动这种可再生能源应用空间的快速提升。所以这个氢氨纯作为非电利用的核心载体，是将从之前大家觉得还是补充的层面，是直接升级为主力层面，这个政策层面是持续加码的。而且呢，这次的话是结合此前工信部五部委是发布的关于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工作通知，明确的5个示范城市群单个16个亿的奖励，整个产业呢还是正在向规模化落地。所以我们在后续关注的时间点还有催化其实还是很多。今年一个就是今年5、6月份左右，这个示范城市群会陆陆续续开始公布，就是哪些示范城市群是就是明确的被国家这个选中了的。那么这些示范城市群一定是会在地方层面有一些政策方面的动作，因为像14-15期间的这个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基本上来说国补和地补是按照1:1去给的，所以就意味着我们在地方示范城市群，尤其是特别想大力发展氢氨纯的这一块，我们应该能够看到政策层面进一步的抬升，就是催化整个行业的这个经济性和应用层面的加速。那第二个呢，则是说在2季报左右呢，部分的像这个做绿纯的公司，我们应该是能够看到有一些就是项目上的利润端的收入或者是变化，比如说去年投产项目的包括像金空科技包括像中建瑞科，应该是都能够看到有一些进展，那是在公司的财报层面能够看到。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觉得也是作为现在大家最担忧的到底这个事情能不能落地，落地情况怎么样，我觉得在这个2-3季报左右我们是能够看到的。第三个时间点就是说今年11月份左右，10月11月份左右 整体的这个 IMO 也就是国际海事组织会再次进行全球航运业是否进行这个脱碳政策的这个政策是否通过进行一个投票。所以如果说一旦通过的话，就算是美国层面进行一个退出也好或者是反对也好，但是如果只要这个事情通过，全球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这种船东其实都是在会加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对于现在绿船仅仅只有欧盟或者是国内一端的需求能够往全球两到三倍量级以上的增长这一方面还是很多的，就是对于行业的需求层面会进一步催化。那之前大家很多就是在蹲在犹豫的这些船东啊，包括绿船的生产商，其实都会开始大规模的去进行一个落地，所以对应带来的这些存量提前投产的今明两年投产这些绿船公司，那对于他们来说这个绿船的利润端也好需求端也好会有进一步的这个上修。所以对应的这个推荐标的方面呢，一个是我们推荐最率先落地经济性能够看到业绩兑现需求比较确认的这个绿船环节，那推荐的标的包括像嘉泽新能、金风科技、这个中国天营、中建瑞科这一些。其次就是电解槽层面，相对来说只要开工开工率有像绿线项目的开工率有大幅的提振，那整个电解槽层面还是会有这种大量的这种弹性向上去，就是公司能够获得大量的订单。所以推荐的标的方面包括这个华电科工华光环能、双蓝节能这些包括还有国富氢能那我这边的一个更新就是这样，杨老师。
谢谢雪琪对于这个 SLC 和氢能这块的一个更新。那我最后这个简单总结一下，就是说整个电信目前的这个推荐思路我们是分两个大的主线一个是在这个整体市场风险偏好回升的背景下面去找那些这个股票的这个驱动力主要有一些产业的边际变化来推动行情的这些新技术或者说是带有主题属性的一些方向这里面呢主要是像钠电和固态为代表的锂电新技术包括这个最近国内外火箭发射相关进展都比较多的这个卫星能源或者说是太空光伏商业航天这条线第三个呢就是刚刚雪琪介绍的这个燃料电池和绿氢氨醇的这个主线，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下周谷歌的这个 CloudNext 大会可能会形成一定催化的这个 IDC 的液冷这是一个大的主线就是这个新技术以及带有主题属性的一些方向第二个呢就是一些传统子行业内部这个基本面扎实并且持续的这个向好的一些具备极强阿尔法的这些标的，那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今天重点介绍的一个大金重工，一个爱旭股份，另外一个就是之前跟大家聊的比较多的思源电器三个这个核心的强阿尔法的这个公司。那以上呢就是这个本周我们国金电信每周会电话会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投资者的参会，好，我们下周老时间再见，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